你，对，他就是看你心里头稳不稳啊。其实没啥稳不稳的，都没事。
然后那个郭老师可能刺激人了，说的，比如说有新上去的学员说你多少座了，说三四百座了，哎呀，三四百座你早都开悟了，你咋修成这样了？然后我就不得劲儿的心里在那边，因为我也那个
现在就是千座恐惧症，我都六百座了，我应该怎么样了？
啊，就是
着急着急。
也知道，就是说的那个什么出门迈左脚啊，穿衣服没穿到鞋上那个，就好像是也能咂摸出来那点味儿，但是就是觉得不笃定，就是不敢那个，就是
说的是这个笃定了，那个不就是迈左脚吗？不笃定不就是迈右脚吗？我但是我会用很多方式来，就是让你不笃定的，就是故意的，那是。其实笃定是左脚，不笃定是右脚。你真的就是说的是你，就是就当迈右脚迈左脚一样，你不在乎这个不笃定，我拿你也没辙啊。你咋就不能不在乎啊？
可是也不能自己欺骗自己啊！明白就是明白，不明白就是
没有一个明白呀、啊。主要是就是没有一个明白，所以我一说一让你们觉得不明白，你们就害怕了。没有一个明白呀、啊。你要是有哪不明白，你也可以说说，也没事啊。你要是确实有哪不明白，也可以说说。
那如果真的明白了，那我肯定就是很踏实，或者是也不会说再打酒啊，或者是那还是没明白嘛，明白自己肯定清楚。
这个地方有
是不明没有明那个什么，但是也不是说没有，就是哎呀我说不上来。
这个你得说说，还是说说具体的问题，要不然咱们不好讨论明白不明白。你就这么说吧，就是说的是你说明白了就不干了，这种事都是对明白的误会。那个六祖就跟你说一个有理论依据的，六祖他都得了法医了。他都得了法医了，他最后他师父送他走，他还说呢，迷时失度，悟时怎么样啊？
自度。
他明白了，他还要自度吗？所以说这个就是，哎呀，没什么可明白的，你说实话就行。说实话，明白了也不妨啊，也不妨啊。所以他说悟时自度嘛，悟时还有一个自度。你看看悟时还说，人家都说悟时都没有什么度不度了，他悟时还要自度，他习气还很多啊。对对对，习气就是要度了，要不度了这些他还有啊。所以他就说迷时失度，悟时自度啊。所以说你说明白了就不打坐了，没有这回事，根本就不存在了。先看看就是明白了个啥。
啥也没有吗？
啥也没有，这个是咋回事？是你理论上猜的呀，还是有没有过一会儿你确实觉得是啥也没有的？有没有过一会儿你确实觉得啥也没有的？
就是
不说别的，就是说的是有没
有
过、
就是、
不是别人说的，而是你自己觉得确实没有。
自己有过两天，就是心里就是好像挺释然。
不是的，不是那个，不是那
个，
不是那个，就是说的是你觉得确实没啥可明白的，你自己觉得的，你偶尔这么觉得一下也行。
那就是你们说过那个，就出卖左脚或者衣服没穿脚上那个，我觉得我还是没有得到一个入处。
那就还是用功吧。你的情况是多少座了？
六百多
了，就是你这个情况。
别刺激我。
不是，我想要刺激你的就是，我感觉你的情况就是加座不够。我不知道，我感觉。加座做的多吗？我感觉你做的不多，是不是啊？他打坐打的不多。
也加。
加是怎么个加法？加两座的时候有多少？
啊，随公司茶话
也挺多的。也挺多的哈，那也挺多的，就是说的你就是要个啥呀？是要个啥呀？是要一个，就是说，既然是做了挺多的，我都就是没有一个东西的，你下了座的时候还要吗？下了座还要个事吗？
不要，就没事那种状态。
没事的时候有个状态吗？
没有。
所以说也没有一个明白的状态呀、啊
嗯。
你再想一想，你肯定有过这个阶段。我觉得你还是有过这个，不是光是左脚右脚的事，不是右脚右脚，左脚右脚的事，就是没事儿。你有没有过没事儿的时候？
有。
没事的时候就行。那你有事的时候就提醒自己别。
那个太简单了，没事的时候。
就这么简单呐、啊。那个就对，就是这么简单的。
没事的时候经常会有啊。
那就是没事的时候经常会有，没事的时候那些事儿还是事儿吗？
没事儿还是什么事儿啊？
对啊，没事的时候那不是没事，所以说
有事也是。
你不明白，你不明白，那不是也是明白啊？
那边把那个
东西
撤了，就觉得。
没事儿的时候
你还是想要一挣到一个什么东西，你还是想要挣到一个什么东西？
对，没事儿的时候你也没糊涂吧？那是啥呀？
不是你什么啥啥啥的，不是啥啥啥的问题。
没有啥，有啥的
不是。不是不是的，就是说的是你就有事儿的时候，有事儿的时候那个没有你这个佛性，他怎么有事儿啊？他不光有事儿没事儿的事儿，他并不是没个事儿，有事儿也是没事儿。你再看看你哪儿不明白呀、啊？还是哪儿不明白？不应该追求这个心安，这个心安这可坑人呢。因为修行人他就是追求个心安，所以一说就能够说到他，说到他可害怕了。都是坑，连老人都说他说的都是坑，但是你们还要上坑了当，还是你的习惯问题吧，我觉得还是一个习惯问题，不太像知见的问题，还是一个习惯的问题。他确实是没事，确实是简单明白，你就看看哪些，就是哪个公案你觉得比较对你相契，你就多念叨念叨那个公案，多复习复习。你可能有的时候觉得很有事，但是你一看那个公案就没事了，那就行，那你就可以多复习复习，这些都是有可能的。有可能的，复习复习他觉得没事了就行。
但我说那个没事，不知道和你说的没事是不是一个意思？
应该是一个意思，
就是没事，没有什么别的说的。
对呀、啊，没事的时候还有个明白什么吗？
那还明白啥呀？
对呀、啊，没明白个啥，你就不要在乎那个不明白嘛，那个不明白不是妄想
吗？我那意思说这么简单，就没修的时候也那样，也。
当然了，没修的时候当然是这样的，没修的时候当然是这样的。
所以我。我们俩一起过来
了，坐坐坐。
郭老师那个净挖坑在那个舞蹈会员里，
是
全是坑。
是，
老师那个禅宗的那个棒子。
就是说刚才的那个话题我还不知道你就是咋样的，跟以前就是一样的，你能不能接受跟以前是一样的？是一样的呀。是你自己就不应该找多余的东西，是这一点你错了，就是以前跟以前是一样的呀，不一样的就是说的你自己一直在找这个东西，你错了。
如果说跟以前是一样的，那为什么我说两句话就露馅了，还是不行啊？
哪个地方有行啊？哪个地方有个行啊？
就比如说就是还是比如说公案吧，
你这是在追求一个行，追求一个没线可漏。咱现在就是说的具体的来说一说，你看看情况。
就是比如说一说就有落处。
不一定的，不一定的，不一定的。你说说事实啊，你说具体的，你别说比如。
没有，现在不
漏个线儿。
对对对，对。
多了几个漏线儿。反正我觉得我还
你就不能是这么，不是这么个露馅。我要是给你讲道理是可以讲，恐怕没有用。禅师他都是他一开口都露馅了，他还在开口啊，他哪个不是在露馅啊？他一直在露馅啊。你怎么觉得你是露馅了，他是露馅的？他一开口他都在露馅啊，开口就错了。
是露馅不考行人吗？就是验行人。
你也可以考禅师啊。你也可以考他，你这没东西你也可以考他，他们不都是这么考的吗？你看那个南拳问赵州，就是你是，就是说的是你是有的沙弥啊，还是无的沙弥啊？
有主沙弥。
有主沙弥还是无主沙弥啊？赵州怎么回答的？
有主他说的是吧？
后面呢好像还有什么，赵州是让他珍重的。赵州是让他珍重，赵州为啥让他师傅珍重啊？他师傅露馅啊，他让师傅别露馅儿。不说露馅不露馅，这个东西不重要，并不在于答个露馅不露馅，就是说跟以前一样这个事儿，你能不能接受？就是还是这个事儿。
我就觉得太简单了。
啊，对啊，就是太简单。问题是你为什么要这么复杂？本来是这么简单的，应该确认这个简单。现在的问题是你凭什么一直在搞复杂？你咋回事啊？
我感觉我有一段时间就休息。
你就是一直在搞复杂这个事儿，就是这个事儿好冤枉啊！
修行就好像得抓个什么，得求个什么东西，有一个。
对对对，
如果一没有啥没有，跟原来一样，就感觉就是，
那个跟原来一样的话，不是什么坏事，不是什么坏事。实际上他的心地是不一样的。
对对对，心地不一样，就是现在什么事儿，
我并没有什么心境，
我知道，什么心不心的，不说那个了，就是说跟以前一样又怎么了？现在就是跟以前一样，本来是没事啊，就是跟以前一样啊。为什么你就是说的是，就是一直在找，一直在那个什么折腾，就是这个事儿。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多余的折腾？
折腾不心啊，
不是，我觉得明不明白自己心里应该知道。
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你是堕到一个明白里了，你还是堕到一个明白里，没有一个明白，你有一个明白在这些禅宗公案永远搞死你。没有一个知道不知道，知道什么呀？知道，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迁座过后，迁座之内的他，有的人他很利落的，但是他心里头还是多少都有些不稳的。他这个东西得生处转熟，熟处转生才行，时间长了才行。时间长了，他修行着默默的就消于无形了。因为你说个明白是肯定不对， 说个不明白肯定也不对，那你怎么用功啊？这个东西要下手不好下手，心中心就是哎呀不管他了，我只管打坐持咒，我就这个事儿压根跟我没关系，就打坐持咒，哎突然扭头一看就不知不觉的，哎呀原来就这两个都不对，这俩全是有病的，全是一堆病人，就只管打坐持咒的他自然的能够，不是说你找哪个方面去下手。
比如说这个坎吧，就是比如说你承认，那你说承认什么呀，也没有说啊原来是这么回事，也没有那样的过，然后也没有说就是小段老师讲那个说三天或者几天都是那样的状态，你不可能说不认，那我也没有过那样。
不是的不是的，我也没有过，我也没有过。
所以我就觉得我没
你刚才说的是肯是什么，肯个什么是吧？
对，
肯个什么，肯个什么呀，有个什么可肯吗？
没有啊，
这就是肯。肯不肯呢、啊、没有个东西可肯。肯就没事了、
嗯、
就是没有个东西可肯。
那可是你让我现在潇洒的走狗，我好像还是不行你知道吗？
没有一个潇洒的走、
嗯、
连没有一个连一个肯都没有，哪有一个潇洒的走啊？
就比如说不修了很洒脱的那样的、
哪有一个很洒脱呀、啊、连个肯都没有，连个你肯的东西都没有、
嗯、
哪有一个很洒脱的走啊？哪有一个不修啊？哪有一个修啊？所以说你是不是还是不肯啊？没什么肯不肯，你在这个地方要站得稳才行。这就是禅师经常说的那句话，叫脚跟没站稳，就这一类的，脚跟站不稳。
可是现在说完了，我觉得我一会儿就不行了。
你现在行到哪儿去了？我问问你。你这个东西要是不弄清楚，不弄明白，不弄的那个，不咬住这个地方，其他的那些祸害都会来的。你必须这个地方就这么说吧，你就是人到无欲，人到无求，品自高，就这么点儿的一点事儿而已嘛，就是这么回事嘛。你就看你有求没有了，你咋会有个东西让你肯呢？咋会有个东西让你行呢？你都不能不要它，它有个它可要吗？你在这个地方站稳就不怕了，站稳它其他的就是磨练磨练，看你站稳没有。禅宗都是这样的。别以为他们很潇洒，修行人他弘法过程中也会有很多挫折的呀。你别以为他就是潇洒了，你像百丈禅师天天的不出头不出地不吃饭，有啥潇洒的？没啥潇洒，并不是有个潇洒相。他的心里头为什么潇洒？因为他心里头压根又不留潇洒不潇洒，所以他才潇洒。
就是有时候反应特别慢，刚才你说你还不肯，我说我肯了，但是我觉得我说完不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
对呀、啊，我就是你说的不对。
我觉得你刚才给我挖坑了，但是我就是说完才反应过来，我就觉得
说完反应过来了又怎么样啊？也没有一个对不对啊？
嗯，
你就在这个地方，你要多练习，你要在这儿多练习，这是用功。这是用功，不是说不对，就是没有那个肯不肯，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上多练习多熟悉。要是你不熟悉了，着相深了，你可以找一个公案，他一问答，你觉得特别轻松的，你多看看也有用。
就那天和袁老师对话也是，然后就是都说完了，我觉得我又那个被套进去了，就是每次都说完之后，才觉得
被套进去了。不是刚才说了吗？有个东西肯吗？没有吧？没有的话呢，就是说的是你有那个不被套进去吗？还有个不被套进去吗？也没有啊，没有一个不被套进去，你何必害怕被套进去啊？这些东西全是妄想，你就提醒自己别要这些妄想了。人家说你被套进去，人家笑话你，你也别在乎，你也别在意。
一亮我就觉得，哎，我不行，你知道吗？
就是你说你那个不行，说你不行很正常的，非常正常的。问题是就是那个行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主要是你要这个行要错了，就是这个行害的。没有这个行，那个不行就没事了。你有这个行在是不行的。佛法都不是行的事儿，佛法不是行不行的，佛法是从行不行里出来的，咋可能是行或者不行啊？
反应就是觉得吧，说完就觉得
不对不对，没有什么反应不反应。
不是，我插一句，您说这个佛法不是什么行不行的事儿，可能一开始包括我就现在潜意识可能就觉得师尊是啥都行。
那他的这个东西你都是混歪歪的人，你应该知道吧？你都混歪歪的人，佛有三不能嘛，啥都行的实际上是转轮圣王，并不是佛。转轮圣王他的那个就是这个世界都是他的轮，他怎么转都行，他是这样的。但是就这个他也只是视线一个因缘，他到时候他还要退位啊，他所以说并没有一个什么都行，他都是因缘所视线的。这是说的是这个，你说的是那种潜藏的万能的那种。哎呀，其实说不行的那种的才是，就是赵州无力下禅床，没啥行，
也没啥不行，
当然了，当然了，但是你得建立在没啥行的基础上，因为我们都是行惯了，要一个行。
其实公安也看不懂，但是就挺爱看的，看不懂，有好多都看不懂。
没事，没有关系，要是有什么的，你都可以问一问，也没事。
嗯，
我们也平时也没说过谁行啊，问题是你怎么那么害怕不行啊？就这些话就迁作过后就刺激不到他了，就像那个王志平，我也知道我刺激不到他，也不刺激他，刺激他自己找那个，他就是就算是没有明星见性，他也有那个力量在，他就是皮实，你刺激不到他，你让他心里都受伤，觉得自己修得不好都做不到。他就是他修行自然有修行的力量，就只管修他自然有力量，但是还是就是从根本见地上就是别要这些，别要个行，别要个不行，就啥都不要能咋地，你啥都不要谁拿你都没辙。所谓的明星见性，就是有那么一刻他突然知道原来都没有，他突然知道以后，就那一下子可简单，可轻，可轻，可轻的，可能是。但是他以后他知道了这个，他再有的时候他都多提醒自己了，别上当，别上当，就是这样的了。没有那一下子，就是刚才不是啥都没有，怎么可能有一下子呢？你别以为是有那一下子都不一样的，你就是说的是你自己修行了，你修出来啥境界了呀？那你不是亲证到没有了吗？是你自己亲自说的呀，不是别人教你说的呀。你就仔细想一想这个事儿，然后就是慢慢的练习着。
仔细想想，好像你的意思好像我们还是得有一个什么。
不是的，有一个什么东西，这个是刚开始的入手处，不是说吗？入手处它还是你的拐杖，你靠着这个拐杖你再扫清余习啊。这就是说的那个没有的那个见地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刚才说的没有这个没有那个都没有，这是你的见地，你拿着这个见地你就好扫了，好扫了，不上他的当了呀。没有一个明白，没有一个不明白，没有一个行，也没有一个不行。既然你打坐都没打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别的还能有个啥呀？
有啥也得放下，有啥也不能执着。
嗯，当然当然，有啥也不能执，你执着你也执着不了啊。
嗯，
这
是找
我
刺激呗。
那就刺激刺激吧，这么坐着就是说的总比那种觉得自己行了的坐的要强啊，也挺好啊。高东方，你这个迁坐坚持的难不难啊？
不管难不难
啊。现在坐到这儿了，应该就是说的是300多坐了，就自然的也没什么了，自然的也没有什么管不管的这么。
郭老师，但是后悔晚打了呀。
那我们早就告诉你了，你不听啊。我们那个打坐的时候的那种的很清静，很清静，不起念头的那种的，打得多了，有的人打坐打得多了容易出现，他那种只是一种契机，容易让你契入，但是不光是那一种机会，好多好多机会呢，你不是那走着路啊什么什么的，就是好多好多，所以你不用觉得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境界。元音老人都说过，哎呀原来没事啊，这哦明白了，这些都算，不是一定要有一个警戒，谁有可能有那种啊？每个人不一样的。
什么都没有。
什么都没有，这不就是有吗？有了一个什么都没有啊！不要要，不用要，要的东西太强烈了，影响，没必要。你就啥也不要，能咋地？啥也不要，只管打坐就行了。不是每一个人都啊，好几天了，就是能不认吗？不是那样的。
昨天小东老师给说这段。
嗯。他有打坐的功夫，他打坐功夫厉害，也可能跟他在云南有关。
他之前在美国看图，看二图，
不是有的师兄说他错过了，他说怎么可能错过呢？好几天都是那样，怎么可能错过呢？
啊，他说
不掉啊。是针对那个师兄
他说好几，如果说好几天就那样，那还是指的是一种境界，他从那个境界中契入的。实际上你不用刻意的抓任何境界，明心见性这个事儿你不用刻意的抓任何境界，你就是到时候你知见变了就是知见变了，你到时候不习惯有相的就是不习惯有相的，跟你什么境界没关系。
老师只
再不信你去看另外一些人，他特别有境界，境界可多了，但是他的知见差的要死。
老师只要做功夫，到时候就
嗯，对对对，就这个意思，
就
这么简单点事儿。嗯，
就是
只要做功夫，
打开也不一定非得境界这颗。
嗯，对对对，
啥不都有是吧？
嗯、对对，
也有可能刚一下就完了。
还有一种就是你根本都不觉得，但是你也变了，有
渐渐
的。嗯，
这行， 这更明白了。
但是这么说的话，那就是一个出席啊，没有什么修行的。
哪还有出席？哪有个习气可出？根本连出席都没有，出个什么席啊？
但有一个，就小东老师啊，不说那个，就是去，就是感觉上水平画那次吧。但不少师兄他后面的话他没注意，就是他一开始说，但在这个关头，他说容易，一个是两个，一个落光影，一个落概念。他在这上面大概也是盘桓了接近十多年左右，然后齐老师也，你说咱有时候咱不能光看他这个，如果他这，他那两天啊，是，但是后面老师。王老师还说这个嘛，说在这关头容易落光影，要么落光影落，要么落概念。魏国老师也说就是那个也是境界，表达应该都同意意思，
对对，
不要在这方面，
对对对，
是吧？
嗯，你要是不是特意要个东西的话，不光境界能契入，其他的很多都能契入，你变了就是变了。
可是你们说这个契入吧，它是一个动词，好像是有一个。好像要是有个什么东西要契入似的，
总得说话呀。
嗯，契入进去还要契出出来，
没有契，没有出，没有。
那就是契出，还我契入的另外一个
进过还出啥吗？
从进出里面出来。
老师，如果说按心中心法这个，如果你只有只管打坐，这么坐下去，但是下坐以后呢，因为明心见性，他也不会关照。工作当中、生活当中妄想还是很多，烦恼还是挺多。但只要坚持打坐，认真打坐的话，就能明心见性。
那你不能妄想那么多，跑野马呀？按老人说，打坐就促进你不让他妄想多的呀。你尽量提醒自己妄想不多，你尽量提醒自己别妄想。其实这才是正用功夫，打坐是次要的。
那下坐以后。遇到烦恼事是不是就是提醒自己？
不光是遇到烦恼事，你说的不是一回事。遇到事都不是事，不管是好事坏事。都不是事，不是说了烦恼了提醒自己别烦恼，不是那么回事。
那还有个事
儿，那也不妨啊，也不妨啊。你没有个事儿了，因为你没有个事儿，所以你要遇遇事儿，你才知道有没有事儿啊。你不是说你没事的时候你说你没事，你得好多事儿你都是没事才行。
说是这么说，还有个事儿，自己都不行，你知道吗？还是当个事儿，但是好像是知见上是觉得，
没个知见不知见，这个事儿不是知见的问题。你要离开这些开示啊什么的，你自己想一想，这个到底是有什么还是没什么？你自己想清楚了，你应该自己多想想，不是听别人说。还有一个，你就是实在是觉得这个地方难了，你就先放下一段时间，就只管打坐，也不要在别上用心思。再过一段，你再看公案又不一样
了。再来五个人去不了，
这些公案好多看不懂，但是就是挺喜欢的了。现在
还比较活泼。
老师，那一定要打气和打结吗？
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没有，都是自己的需要，没说一定的，只是说多打坐好一些呗，多打点好一些，尤其是在前期，后期就不一定了。你不会用功夫，老师靠打坐去怎么样，也不合适。但是前面多打坐，你多用功，你别的也不会用功啊，你咋办呢？你多打坐吧。
我是。法官，现在一上座就想，差点，刚开始总想案子。
哎呀，正常的，正常的。
想案子打。
不光是想案子，而且呢还出好多的奇思的妙想。
是，
就是别理会，千万别理会。你可能要是出来，哎呀，我知道怎么判了，千万别理会，别管他，要不然就走岔路了。就成了王安石了。哎呀，我打了坐书法写得更好。
对了，老师，这个
千万别理他。
像我这个做这职业，怎么做功夫？
你的什么？怎么做什么？
怎么做功夫？就是说，这个的确是。
你吃饭怎么做功夫啊？
什么都没想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。
你吃的时候你都没有想，什么都没想，想怎么吃都没吃。你吃的时候就是吃了，你哪考虑什么都没想啊？佛法重的时候的话，它是重到了无量的意义；它轻的时候，它也不比吃饭重到哪儿去啊。
老师，可是你说
你为啥你的工作就成了事儿了呢？
老师，你看像你说这么简单，那你为什么还说你再想想，你还有什么再想想？好像你让我们这个再想想，我们有什么境界那个感觉似的？那没有、啊。
不是的，你就顺着我的简单的话。走了，你顺着我的简单的话走也复杂了。有一个简单吗？说个简单已经复杂过了呀。你不能光理上理解这个简单，它确实简单，它确实简单。我说了你听了，这就够了。我再说，这是佛性都已经复杂了。你能吃，我能穿，你能夹，我能看着夹，本来就是这样。你非要多加东西，多加戏， 它不就复杂呀、啊？它因为它特别特别的简单，所以它的用处是无量的。
所以老师戏最多。
对，我就是戏足，我就是戏足，我就是说是各种的，就是刁钻的考验。他说他没事儿，我偏不信，嗯，就是这种。
老师，你工作。
齐老师说过，嗯，齐老师，我等一下哈，他这个是那个李雪萍，他说的，他就跟齐老师说，他说这个我本来自己挺好的，怎么到了这儿都不行了，嗯。齐老师回答他，齐老师说的，要我到那儿也不行，你搭理这个不行干啥？你搭理这个行干啥呀？你搭理这个干啥？你都本来都不该搭理。
哪款当年得不得
是吧、
嗯？
是啊，嗯，他非要搭理，他活该了。
老师，工作当中如果遇到复杂的事儿，正常来说，经过思维、认真的考虑，把这事儿处理的最佳。
嗯，
但是你这个心怎么放？
心什么？
怎么放？
我都没有考虑过放心的事儿，工作就是工作，不考虑放心的事儿。
如果遇到很复杂、很麻烦的事儿呢？
很复杂、很麻烦的事儿，他还是这样的。很复杂、很麻烦的，就按复杂、麻烦的做呀。也没事啊，你吃饭有时候吃个螃蟹也挺复杂呀。
可能是像你们的工作啊都比较重要，这师兄可能就觉得
那就是活该他认为工作重要了。人家工作拿的就是这一点，活该他认为重要了。那你说那弘法的工作重要不重要？那我们咋活呀？活不下去了，压力太大。人家觉得重要，你不一定觉得重要，但是人家说重要，你也说哦重要重要重要就行了呗。平常心是道。
演戏不能入戏，
也不用，你不用说的这么多，太多戏了。没事，你就去做就行。
我听这位师兄讲的事儿，我就想起另外谁呀、啊？是南老还是慧觉法师？具体名记不住了，也是台湾的，他也是做法官的。那就问说你这，哎呀，你做法官的，你案子有没有判错？啊？你要是判错了一个，你这果报可就那，你真是。
那不是的，那你因为怕判错一个，你那些都不去判了，你那果报更大。
是是是是，人家法官说呀。
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要是错了就改嘛。
嗯、
那怎么办呢？错了就改呗。
对，是。
不要以为你们判的，我们个个都是大事儿，没一个是小事儿。不要以为你是个法官就多大的事儿，是吧？
事儿不大，但对老百姓来说，我自己本身打过官司，就是我自己啊，亲自到过当事人。
嗯，
但自己打官司的时候吧，哈、啊，觉得这事儿是一个大事儿，那、
嗯、
一旦失期是个大事儿，处理完之后过去了。那你当你换一个角度来说，你是做法官，
就因为你是不觉得是大事，人家才让你当法官。
啊，但是每个当事人哈，谁每一个案子他对自己来说啊都是大事。
对呀、啊，
是。
但是你别忘了另外一句话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。这个平等这个地方可就不是大事了，它是个平等的事儿啊，它不是个大事啊。正因为你不是认为是个大事你才当，你要是认为是个跟当事人被告人一样的心态，你都不适合当法官。
那你就有时候吧，在座上把这个思维啊带到座上了，
嗯，
就是这种习性，这个习性。
你怎么不说吃好饭就带上去了？咱是个修行人，咱不是。
你吃饭的时候，大伙儿假如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，他怎么想？
咱是个修行人，咱不是个法官，咱还是个修行人。至于其他的职业什么的都没有关系。话说来的就这种的心呐、啊，做啥职业做不好啊，都能做好的。你别有压力。其实做我们就是说的是，
咱是倒也不是富，也不是贵哈、啊。但四十二章经，佛说四十二经，贫穷不是难，富贵修道难。
四十二章经还说无修无德无正果。
就是。
你说的周围的圈子不学佛的哪儿都是，周围的圈子不学佛的很多，不是说就咱们这个圈子不学佛，这些人他周围的基本上大部分都不是，但是我们聚到一块儿显得人多，都是这样的，出去都是孤零零的一个，这很正常的啊，没事没事的，我们啊
手可硬
了，手硬啊，我当初的时候是这样的，我跟齐老师说我的手可硬了。我想着齐老师说，哎呀你只要能够结上印就行了，谁知道老师说，哎呀女的手硬好，男的手要软，女的手要硬，齐老师都是这样还能安我的心，所以你就别担心了啊，只要能结上印就行，没事的，放松，能结上印就行。我那个时候结印结不好，我都是上座前才能结上，平时都结不上，下座的手都是肿的，
结不上。
没事没事，它是按照骨关节来的，你只要放松都能结得上，五指健全不受伤的都能结。你要是结不上，你可以让师兄们给教教比划比划，也不要担心。一般的就是这么说吧，只要有一些人啊，个别的我接触到的，一个是手断过筋儿， 还有一类的他是练铁砂掌的，就是这两类好像是奇怪一点，其他的那就是说的都能结上。我的手指也很短的，你看很短的，很短，都很短，都很短，所以说你放心，就是粗啊短啊的都没有问题的。你要是担心的话，你是刚才灌了顶的是吗？
对，
我刚才我一会儿可以给你比划比划第一印，我给你比划比划你就放心了，你这个应该能结上。
看看还有啥问题都可以问。
那你那个我们每分钟十到十二遍呢，这个
是
这样的，
你
第一遍我是看
的
书的。没
事儿，没，就是说的十到十二遍这个事儿是一般的来说是十到十二遍。
太着急了。
没事儿没事儿，我刚开始也是看着读的，也没耽误啥，没事儿。还有一个就是严艺老师还说过另外一段话，就是说的是如果太仔细的纠结十到十二遍，还不如一心的念咒。所以说也说明了就是
哪
个啊，一心念，他一心念，大概速度差不多就行。那不是的，做事儿这个坐上的事儿啊，坐上是像死人一样，还有一个你坐下的时候，他该做什么做什么，死人也可以做事的，行尸走肉就在做事，僵尸就在做事，这就行了。他那个情况呢，就是不要把他的职业拔高就行了。职业不可拔高，各个职业都有好的和坏的，都是平等的。就是说的是我们有着这个职业，我们能养活自己，能养活家，不害别人就可以。别的地方不要太过拔高，太过拔高给自己压力。大家有什么问题？
这几个签座的，你们也可以说说签座的。
我就是
打
不清楚了，老师。
对，他也是玩的清
楚。嗯，但是我就是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就是这么磕磕绊绊进来的，我也没就是当时状态也不好，就是那么稀里糊涂做过来的，反正到现在还是这样。
是做成这个，首先这个状态这个事儿的话，就没有一个好不好。如果都是要状态好了，还需要打什么坐呀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来说的话，你等那个状态好，天天都坐不下来了。每天都有状态不好的时候，不能靠这个状态好，没啥，没什么状态好不好，你只要只管念咒，就不存在状态好不好。
就是那样开始的，现在吧，也就是你做不到，就是坐上没事儿吗？越到坐上越有事儿，越打妄想。
没有，没有这些，没有这些了，没有这些，你就只管念咒吧，
嗯、
只管念咒吧。实际上你是没事儿，你才打。你刚开始做的时候吧，还挺胆小的，不敢打妄想。现在都没啥事儿了，坐上了。你为啥呢？你就是不当回事儿了，不当回事儿了。有的时候有一些思虑，它过滤上来了，也没事儿，都没事儿，都没事儿。这个事儿不是成为你的一个问题，也不至于给你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和压力。我觉得你这个问题比较多余，应该是比较多余。这个问题给你就是坐上乱了一点，给你带来了困扰跟压力了吗？
我当初吧，就是坐的也没有个，就坐没坐相，站没站相。那个时候我就是腰间盘突出，几乎是躺着就把这个坐下来了。完了之后坐了，现在一千多坐吧，我坐的我就感觉我效果不好，我就纠结到那个事儿上。我说我就是这么稀里糊涂到现在哈，我咋办呢？我就那个来了，我就问老师，问老师，我咋办呢？
你那个事儿不存在纠结啊，你结印持咒了就行啊。你那身体特殊情况，的话不盘腿的有的是，这方面的有的是，还有的一些起不来床的躺着打的也算，还有一些怀孕生孩子的，应该比你做的更不标准。
对，这种情况就是前有后合，就是一直
不行。不是，我那个时候几乎就是躺着，因为那前我就是不打坐，我就也坐不住，也躺也躺不住。完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状况不好。我就挺着急，我说我得打坐了，以后的状况要是更不好，好像我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我就上了。实际我就说我不具备那个条件，我就上了。
没有没有，谁说你不具备那个条件了？没有说不具备，我不认为不具备。你做不了你就躺啊，没关系。
腰疼就在那出了就快躺下了，一会儿完自己再蹭下来，完了再做，就这么开始。完我就已经习惯了，我自己
那种情况还能做，怎么可能不如法呢？
那就散惯呢，就是那么开始的就散呢。就没像人家那个板板的有。
你是做不了板的，如果能做板的当然做了好。你要做不了板的你就散着，能做完的是很好的。我们不板的时候可能还做不完呢。
我想等老师讲的特别受用，我在没你来之前就送诵言的时候给他是不是打妄想嘛，打妄想的小东老师这把咒语这把咒语马上就停了，可管用。
修心中心就更这样了，没有啥就行啊，就没事呗，那不都是这样
的？什么事也没有啥纠结，以前号称世间呢也没有可生气的事儿，就是可平淡了。
你是想要一个不平淡的？
那是因为没有可生气的事儿不生气吗？还是真遇到事儿了不能不生气？
遇到事儿就即使是就这个事儿比以前那个爱生气那个事儿还严重，现在也没有也不生气。
我们过了千座的，我们从来都没有说过自己遇到事儿了不生气。你夸奖自己遇到事儿不生气是几个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遇到事儿不生气也没什么了不起的，生气也没什么不了不起的，都没事儿。
不应该在这上用心了，你打完千座就不应该在生气不生气上、开心不开心上用心了，早都不该在这上纠结了。
他就好像
变了一个人，
就打完千座之后，
不变一个人也行，都可以的。
他已经人完全变成一个人。对你
家
完全不一样，
变回去也没事儿，都没事儿。
我觉得得听李丽老师说的话才有。
我这个没啥要明白的，我就是没有啥，就是这很简单，就是没有啥。修行不是修个什么，就这就行了。
郭老师啊，那个今天赵老师又跟我们说啊，说就是
把这边，
浩哥说啥了？
啊，就你看，我看那个袁老师看我在我转述的对不对啊？大概就张老师意思就是说，就一定要记住，大概就你要信得过张老师的话，就大概就是说，是不你说张老师说的是立法
不利
啊？就那啊，这样的对不对？哎，立法不利，就是告诉这话大家一定要记住。你有啥有什么需要我们大家？
忘了吧。所以说我呀，我跟张浩的特点，张浩是和跟新学的在一块儿说，我还说的让人家新学的可郁闷，把人家收回去了。我适合跟那个后面修的那些人说，我们各自的强项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
对，要前面要先张浩老师
啊，对对对，我们都商量好了。
后面郭老师专门来扫的。
对，
后面是指千座以后吗，老师？
不
是的，
就是我们
不是的，就是每个人他可能是特点不一样。
老师，
对对对。
不一样，真是。
所以啊，这两个老师可以说我们西密当中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老师，非常有代表性。
我听着这话都是在骂我。
骂我，你觉得我骂你没办法。
你看人家说了，他骂我他也要骂，你看你一听就不敢说了，你看看。
我觉得他敢
说。好好好，行行行。
我又说感受了，视觉两个感觉。我这感觉也得上去。
我觉得没事就别这么总结，别这么总结，你看看还有啥事儿没有就好。
没。
佛法本来是这样的，轻松痛快，绝对不是给你加东西。你看看我们今天歪歪里提的那些事，什么陀罗尼贝啊，又要加，这两天有时又要加这个咒，又要念那个咒，你看看整出来多少东西啊，都是障道的因缘。你倒腾的东西越多，你障道的因缘越多。
以佛法的名义障佛法。
对。
你们要是听到了什么的担心的，你们可以问一问，也可以的，也可以
多
问一问嘛，问问老师不就知道。我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懂，那就是有的老师告诉我们说，座上不能看表啊，座上要微笑啊，座上不能哎呀，我吓坏了。我说那我看过，我就问了老师说的，那他也看过，那不要看，看是不对的，看是不好的啊、但是呢，他也看过，也没说不算啊，我就继续修了。当时就有的人就没修，就断了。我们新中心最早的那一批在深圳的就是这样的。
那个微笑，有的老师说，微笑指咒，微笑指咒和那个不微笑指咒，比微笑指咒比不微笑指咒要好。
绝对没有，微笑持咒是比不微笑持咒要坏的，因为你还有一个心思用在微笑上了。
哎，对，我试了一下呢，我也试过呀，
真是
咋敢说呀？你也不用他试，你赖着嘴。就是说，你不是你，他发内心你高兴，你要是发内心高兴，人别人高兴，你别动心，
笑
就静了。所以说，你就是微笑微笑赖着嘴，一会儿就忘了。
还是要依法不依人，自己要有眼。
就是听老师说别理好了位。
打的
就是你们自己看着。这微笑啊，
啊，你说这些啊，只管念咒，管他笑不笑呢？
不是，
他们是那种的，他说要打坐的时候要面带微笑，对。
家里很多东西。
别，千万别瞎带师傅，千万别带师傅。
还是他发心的问题，他发心，他就发心不是为了解脱，他就是想要个其他的东西，那就不可能，这就不一定适合了。
好多学人就是越修，就是恐惧感越大，越修担心的事越多，最后就弄得断坐，或者是修了几百坐了，再回头去打基础去了。这种事现在真的是不停的听到。
古时候是有这种都很常见，古时候是有这种说法，叫就是说的四宾主，就是临济祖师的四宾主，就是说的是这个一个学人他过来了，他头上套个胶盆子，就是你头上套个这个东西，你不是耽误事儿吗？头上套个胶盆子去找老师去了，你看老师我这是不是啊，老师再给他加了一个胶盆子，是啊是啊，很对啊，你再继续加吧，他套了俩胶盆子，很高兴的谢谢老师走了啊，就是老师他本来是着相的，老师又肯定了他这个着相，又给着相上又更加了一个着相，就是他是一个糊涂的人，他去问老师，老师又给他套个胶盆子，套了两个胶盆子，哦要这样要那样，又你这样要的不错，你这样你看看面带微笑，就给他套了好几个，他还很高兴的走，这叫宾看宾，就是瞎子学人对瞎子老师，这叫宾看宾。有什么宾看主，主看宾，就是有的时候学生明白，有的时候那个老师明白，有的时候学生糊涂，有的时候老师糊涂，他各不一样，他有四个就拿这个胶盆子做，应该是就是你拿着胶盆子去了，就是说的是往老师那儿，老师说的你老师就是贺几句，就是给你这胶盆子撂到，你说老师真厉害，老师说你也莫忘我好，就是老师把你的胶盆子卸掉也是本分，就不应该带那个胶盆子。
老师真厉害。
不是的，这个是临济的，你去夸临济吧。临济的四宾主，他就说过，就是这些事儿都一直都有。他本来就着相，他又给他加上个相，相上加相，他自己愿意着相的，活该。这种就是宾看宾，他愿意的。这种学生正好找到这样的老师，找我们说你别要那个胶盆子，他不肯啊，拽着。你不能去掉我这个胶盆子，那还行。你只要你老实修了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老老实实的，就是修了的，当然了，心地就会改变，发心就会改变。实际上，无心无证这个地方上是从来不变的，但是变的是我们的发心啊，我们的那个发心求解脱的那个心，原来不是求解脱，不知道咋回事，叽里拐弯的，叽里拐弯的这个心，这个扭曲的这个心给撑平了，不是别的，没什么改变，就是这个叽里拐弯。所以说，你修修修修，你知道原来不对了。这是正常的，都是这样的。
我们东北师兄还有一个毛病，就是在我就说是毛病，认衣服不认人，认衣服
那就吃老多亏了，那都是他自己愿意走弯路的。认衣服不认人，比如说他是出家师，
只要是出家，就认
了。认衣服的多呀，我们居士说话没有力量。
那没有办法，是他自己没有眼，只认谁？是他自己没有眼。
尊重三宝应该，但是只认衣服这条。
现在认衣服的多。
如但凡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即为出家。我们现在在家的都一堆事儿了，不要再向上加相了。你就记住这个，就学这个最核心的就行。那个法灭尽经上不是也说了吗？末法时代就是他就披着袈裟的衣服来坏佛。你说还要看法不看人，这个是他自己愿意认。他本质上这种人还不是修行的，他都还是世间的人。你自己尽力就行了，如果你觉得对别人说了不对别人说你觉得惭愧，你就对别人说说也无妨。实际上他各有因缘，他因缘熟了，他怎么样的都会进来。你就觉得你说这，那我们这些人都不是因为这句话，还有你那个当时啊没有这句话，其他情况你可能也进来，是你的因缘，是你的因解脱缘熟，解脱缘熟不管是什么因缘总会借着一个因缘入来的，这都是必然，没什么关系，并非是一个刻意的东西。佛法是活泼的，什么样的情况下都有可能进来的，不光是你这一种情况。
有的人是看骂心就行。
你觉得你要是说了才比较对得起，你说说也行，说了不一定有用。
还有一个女同学在2000年前元老院在世时候，就是我那时候我就知道这个心中心，现在呢他对他一点不大，我那时候要求老人还在世呢，
语文已经过去
了。现在他对学梦有点
抑郁。对呀、啊，是啊，所以你看看。
啊。
先发心求解脱的人一定会遇上，咱们不用发愁，他怎么样都会遇上。没有那种发心的，你就给他怼也没有用，就像他喜欢雪墨的，你给他也不行，算了，他要的是另外的东西，他要的不是解脱。末法时代就是这样的，这种情况很正常。这以我们现在能聚到这一块说这些无声法，已经是末法时代的重法了，其实是。就是我刚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很奇怪呢，齐老师说，哎呀，这一批都是求解脱的人都扎堆在新中心了。我说你咋对新中心，我心说你咋对新中心这么高高说呀，好像别的都不那个。后来就在修完了新中心再出去一看，确实是没办法，嗯，很难谈到一块儿去。还有一些就是现在的复佛外道确实不少，复佛外道就是他们很坚固，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学佛的。有的时候那个坚固啊，那个愚痴啊，那种对立啊，比那个不学佛的还厉害还严重，没办法，这属于复佛外道，末法时候就是这样的。但是你发心求解脱的，他总能遇得到，他总能找得到。还有一个，平时有的人他你说心中心他直接接受不了，你就先让他修修六字明，实修的力量是很大的。他修六字明，他要是能坚持下来慢慢的修，他的身心也会有一些转变，慢慢慢慢他的见地啊，妄想啊，那个执着就松动一些了。那时候的话再来修心中心也可以的，先让他修六字明。有的时候我就说你为了锻炼身体修也没关系啊，先修吧，就是说修六字明，心中心就不能这么说了，你修六字明锻炼锻炼身体也行，你修修吧，修修修修他那个心，他有时候他自己会调，他自己主动来修心中心，这样比较好。
现在也有一部分人就是说他学佛十年二十年六十岁了，发现以后迷茫，我学佛这么多年没路可走，我为了啥，就是说这个迷茫就是说我这年龄已经大了，以后咋办呢？这样那个就是说我介绍一下什么心，他听着，
对你这样你可以，
他这么听着话确实有道理，没有比这讲得更好一些，咱们也讲不好，那就尽力讲来着，心里说这老人讲的，我是现在还下不了决心，就是修法观点，还恐惧这一座两。
我觉得这种事儿啊，要我说的就过分了。我觉得这种事儿也不急，等他真正想学了再说，他不想学拉倒。
对，那就不管。
我觉得是这样的，不用急，都不用急。不是有句话，撞了南墙始转头嘛？等到他撞上去再说，他撞得头破血流，到时候学的时候发心比谁都大。不是谁劝的，人家都劝他不修，他还非要修，这种人的力量是最强的，勾着引着劝着的那个力量也不强，何必呢？用另外的方法去刺激刺激他还好。齐老师还说我肯定做不下来先做的，我说那我就做，我才不管你说的呢。
激将法
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末法环境这种情况都很正常。大环境不学佛，大环境不信佛，大环境不讲明心见性。都是这样的，都是这样的。但是我们在这一块儿，就是大家说，哎呀，都可开心了。出去之后，在那个环境中，你还是这种见地不改变，这就是定的力量，这就是定的力量。这很正常的。
老师，
啊，
我九百多了，但是呢，其实我记得没啥说。我平时吧，都也看人家老师，啊，齐老师啦，或者是大爷，或者是就是经常发的那些个，啊，我就感觉好像我他们说的那些东西都我看着了，就是他问的问题都在那里都看完了。然后这时候我就好像我不知道问啥似的。
有一种人一听，哎呀，说的太好了，太亲切了。你说这对不对啊？实际上这是不对的。我说你是个人，你听着亲切吗？我说你偷个都不偷东西，你听着亲切吗？本来就应该是这样。这个事上就是说没有什么亲切不亲切，没有什么好和坏，就算是回答的特别特别究竟的那个也谈不上好，那是本来就应该这样，到了迁座就应该是这样的心态了，所以说很正常啊。佛经上还有这样一句话呢，有一句话，这句话很低，利益太低了，很俗气。他说的这个最后的正果呢，他说的是安隐快乐，他还说过这样一句话， 安隐快乐，就是说的是你没有什么缘，那你就过普通人的生活，做个普通人也没什么呀，也没什么呀，这也很好啊，这也是个佛子啊。佛子是在心，并不是在做什么事儿，所以不一定要满嘴理论。你看我们能说啊什么的，哎呀，那都是应付人的。有一些人他不能说，他的正量很高，他不能说，他的文化显得没那么高，只是说现在有点文化啊，能说点的受点欢迎，正量上我们未必比他强，可能比他还差呢。所以说你看什么东西你没有问题，你可以不看也没有关系。而且我还迁座后还有一个事儿，就是说我说我要看佛经，哎呀那大般涅槃经什么的一堆抱着看，看着看着没劲了不看了，我说老师我咋没看下去啊，老师说那你没有弘法你不看这些也正常的，我说那行啊那就不看吧，那老师在我们用什么弘什么法呀，也没想过，也没有那种爱好，也没是过错。
是啊，您刚刚说了有那正量高的他不会说的。
有啊，
我知道他不会说的，他正量高的是啥，是高在啥，
高在他不说。有的人他是的，你们你看禅宗的东西少，禅宗里面是有的，你像那个甘智行者呀一类的，那个就举个例子吧，就是那个普化禅师，普化禅师你去看他的开示没有，他是盘山宝鸡的禅弟子，盘山宝鸡的弟子，盘山宝鸡是谁的呀，他那个法脉他是啊马祖的，马祖下面盘山宝鸡，盘山宝鸡是下面出的普化，我开悟了翻这个跟头翻出去了。他也没什么说的，他也没什么说的，他就是行动好像显得诡异一些，他就没一直都没什么说的。
也没少喷呐。
没有没有没有，他没多喷。你说他们正坐着呢。
对呀、
啊，
就
是他跟林济是这样的，林济说他们两个去用斋，人家请僧人吃饭呢，供养僧人的。林济说，你看给他讲理，这个是这个要用，这个用斋是清净用斋啊，还是什么不清净用斋啊什么的？他也不说话，他把这个斋席给翻了就走了，他都不是说话型。他有的人是善于用言辞，有的人他不一定就是用言辞的，他用别的。你像那个这个石拱藏禅师，石拱藏啊，对对对，射箭，他只懂得射箭，他一辈子就沾弓射箭，没有什么法说。
他表法不一定通过语言。
对对对，有的人他是通过语言表述是他的长项，有的人不是他的长项，不是他的长项呢也是他的长项。他跟那个不善于说语言的，他们两个正好相契。善于说语言的到了不善于说语言的跟前，他也短，就像秀才遇到兵，有嘴说不清一样。他就跟一个农民去说吧，那农民夸夸耽误我锄地，都各有各的因缘啊，没事的。只是说现在的主流，你说点文化的东西，可能是那个一些，不代表
咱们娑婆世界耳根比较利，所以在这方面去。
也有道理，你这么一说也有道理。跟比较理有道理吧，有道理。娑婆世界以言语说法居多吧，言语说法也只是能接受，实际上言语说法改变不了什么，言语说法能改变我们都不用修心中心了呀。哦原来是这样，行了没事了，不行说完了之后心还是刚强的。
耳根再利他不相信耳朵，他相信眼睛，越大一股是他现神通了啊，小事神通啊，这有神通，我亲眼看到了，真人厉害，我亲眼看到。你要怎么讲，他不信。
那是非常时候的非常的做法，他不用这样，他没有办法引起大家的注意力，他引起了注意力，引起了争议力，同时他也就是传播了新中心，让别人知道了新中心。非常时候用非常的做法，实际上的话是成也神通，坏也神通。实际上我们新中心的这一辈儿也有神通。还有一个，实际上我们看着他是用神通显，对他来说是很平常的，他不是说故意要漏的，他就是很平常，他跟我们的看东西的角度就这么说吧，三维空间、四维空间、五维空间不一样，对他来说他看见了就是看见了，他没有刻意的去怎么样去看，不是那样的。
但大部分人还是出着他那公用去
了。对对对对对，是的是的，奔着那个去了。求解脱的就不会了，我现在都嫌事儿多呢，你再给我加点事儿，求解脱的就不会是这样。所以你那个刚才说的九百座的那个情况，我觉得你要是没有问题也没事儿，关键你是不是真的没有问题。
是我就知道问啥呢，应该问。
没关系没关系，不知道问什么不是挺好的吗？刚开始的时候问题多，后面都逐渐没有问题了。
刚开始挺多的，挺多的，就是一看那个 像就是老师们，就是大姨说你们，我都在网上都没听过声，听过我老师的声，当时，完了就是有些问题啥的，还有那个同师兄们贴出来那些东西，我看一滴，我正好想问，完我看着了，就是那小事挺啥的，嗯，就是，
你到时候做了签座再看。做了签座之后再继续打一打，打一打，看看到时候怎么样啊？其实不在于有问题，不在于没有问题，都跟这个没有关系。你做一做就知道了，也不是有问题，也不是有没问题，跟这两个都没事，都没关系。
我也没打过漆，也没打过。
打过漆的人也说他也没打过漆，这才是打过漆的呢。没事儿，不是说非得要打呀。
我鼓励你去，鼓励你去，抽时间去打打漆。
几个漆了？现在
对得上郭老师，我们连续打多少
年？明清古寺这边打了应该有三四年了吧。我们就是说的是，才在最开始还有一个佛光寺在那儿打了，反正是都打了好多年了，六七年了，七年了。随你们，我们没有什么，我们没有什么，自己最多打四个漆。自己看，有的人工作忙，有的人工作闲，都不一样。
从一个到四个。
对对对。
打两也行。
可以的，打一个也行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都是你这种的，你还在问呢？你打了久了，打七跟打九也是一样的，啥行不行的，你就做就行了吧，你就死活不下来就行了，到点再下来就行了。到时候大家一起做，可能还没有那么难，就觉得没有那么难。所以一般说打一个下来再看打第二个都打下来，再说打下来不打下来又能怎么样啊？你每天打坐坚持打坐就行了，没什么的，所以都不用有负担。
每年都很多报名报的打一个期，只有三个期、四个期都打、
下来了，就是
每年都有，还不少，
不能走丢人。
就治你这种人吧。就是你这种人呢，本来不是特别想修行，本来不想打坐的，但是坐上去了，你怎么能众目睽睽，那人家都没下坐，你下坐啊，丢人啊。
我们从
就治你这种
要罚跪香的，下个要去下来去跪香。
对，就不敢下。实际上不是说自己爱打坐，就是不敢下。
这个打坐，立冬开始打坐。
立冬开始，立春结束。
立春结束啊？
不是，他是这么说：立冬开始，但是立春以后就不要打了。你比如说，我立冬开始了，我立春了还没打完，我继续打完它也行。但是不是说立春以后就不能再起期了？就是立春以后不能再起期了。他是在冬天这个冬季来打。
为什么冬季打？
冬季打这个秋收冬藏，冬藏就是那个时候的话，就藏就是那个时候的话，就是那个季节，那种季节的话，就是这个具体的老人倒是没有说，反正我总觉得跟这个应该是有一定的关系。
是
啊，
跟不上火，
不上
火是。也有老师说那个这个秋收冬藏，说那个打到初一，算阴阳复生的时候。
元婴老人的我没有印象说这个，
应该是有这个
老人没讲
的。还有一个你知道冬季用功啊，就是古人一直都是这样的，就是说的是禅期啊还是其他的也好，就是冬季用功都是这样的，没有什么半道不半道的，你去了你那天就是起期，应该是这样的。
是的，你去的那天才算起期，你打的那天才算起期，
就个人打个人的。
对，
不
是
说一起，
不是
一个是这样，还有可能就是一个一个的来，你报其中，它分成好多小期，你看看你从哪儿起也有可能。
对。
那就最后那个打九的那个也是自己是吧？
啊，对，打九每一次都是单独的，你要走了的这些人打九。最后的留到最后的那个是最后一天打，有可能应该是过了春节有可能。
过了春节开始打。
就我在打坐期间嘛，就是差五分钟下坐了，那个算不算一坐？
不算。不算一坐，差五分钟下坐。我跟你说啊，这种情况啊，你问的可典型，你别觉得自己不好意思。
到后期了，娘接呀，就是。说你就老太太穿上了，她说我就下来，就差五分钟，我就没打。
你要是没打，你就把这一坐补上。
没补当时。
以后就补上它，以后补上它。
然后我就说我这应该打了五百多吧，我不补法。
没有没有没有没有。
那时候的手印可能也不对，现在是在重拿。
你的当时的手印哪不对呀、啊？
就是这个印嘛，一开始后边师兄告诉我了，那是三百多。嗯。
哪个？
这样的吗？是不是这样
的吗？啊，你那个就是属于打得太好了，你那不是属于打得不好，知道吗？
之前这样式的
没有。啊，对对对，
就不如他。
啊，就是你是这样的哈。
对呀、啊，只是这样式的，当时也没觉得，就后期我们老师有人啊，有时候我。
那你就再多打就行了，
啊、
你不要从头打，你就多打就行了，你接着往后多打。嗯、他们做完了铅座的，有的是打了很多座的呀，你看他还打了两个铅座呢。
我就是有打那些，有的重打。
不用不用不用，你不要重打，你就从现在开始继续往后再多加500座，多加200座，这就行了。还有你那个一次的5分钟的就算了，没事儿。
没有事儿啊，
对，以后不要这样。
当时吧也是
没有，你不问就不说了，他都有了算了。我跟你说为啥呢？不主张重做，从头做了之后它容易断。
我就害怕我的解放我恨别人是没用。
对，他是不算，不算，但是你也不要重打了，不要重打，以后记住就行。
老师慈悲的，
不是我慈悲，是说句难听的话，元音老人说过，说哎呀，说要是有那么一天两天不打，也就忽略了，就是说的是，但是呢，我们就说到这儿为止了，就不能再了，因为这地方你潜意识一开口完了。
对
这个地方不能松口子、
嗯。是、
啊。他一般都是碰到问题了我再说。
有一次那个二印四印搞错了，就该打二印，结果
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有。
对，有一天就忘了，记错了，然后我就调了一天，第二天我那个。
打这个手印啊，只要你每天打2个小时都不算断坐。
我们知道了，就说那天本来该打二印，结果我就顺着打四印了，我就第二天再打了二印。
其实啊，一般的来说的情况下，都有护法之家，是真的私下做也没事儿，以后吸取教训就行了。
那
你
说
什么
心就不高，
对，
就是心我那个时候过去听不懂。
像这种呢，就是打得坐敲门的，几乎谁都遇到过。你真的就是说的，你不理会他，他也有办法解决的。
就我家我打坐的时候，我妈来骂我，生气骂我了，然后生气打我，
听
别
的
怎么打的？他的功夫了，把我给他打坐打了才下来。
嗯，对，
我这样式的。那今天我来妈说的，你们修佛就是一根筋。再说了，我也不知道，把我这撞了吧。
你对对，你就不是别人捞你，你就别下坐；不是别人硬要掰你手印，你就不下坐。你试试，你真这样了，啥事都没有。
你家里人的理念里提前给灌输了，回家里头家里人就说过年
打坐，他自然有力量。有的人能灌输的了，有的人没有你这种灌输的能力啊，他不会说呀。就那就是打着打着不知道咋回事，家里人就开始护了，也护他了。哎，咋还不打坐呀？去打坐去吧，别跟我说话了，这都有。很普遍，而且
家里人权的时候就说爹死娘亡混蛋下去假话，为啥不理解我给他解释，
他不一定是真听你这个解释，他也可能是害怕你啊，各方面的都有，反正是就是打坐刚开始的时候都会有很多逆缘啊，觉得很有顾虑啊，实际上你真打下去了都是没事儿。
是我刚开始抢我对象给我捣乱现在太多到点了，你今天还没打算。
但是爷爷确实是不高兴的。
对，是的，是的。也不可得，也不可得。也不会是都好，你知道吧？刚开始觉得这个，时间长的都是平淡的。
嗯。是不是对好像越来越不在乎？
不应该有一个好坏，还是不应该有一个好坏。好坏是就是说的是就是自己的选择，知道无难，唯险拣择，不应该有好坏的拣择。从力量上来说，当然是越来越不在乎了。为什么会修着越来越不在乎啊？因为本身你在乎的这个东西，它就是虚假的，它是不存在的。
不管你知见到不到，反正你越修，你就是知见不肯承认他的，你越修也是越不在乎。像这种啊，有总结的时候就提醒自己断停。我们也不是来和猴果来夸心夸心的，断停也别要这些好处啊。对对对，他说你真是明眼师啊，莫忘我好啊，你真是一个好的老师啊，莫忘我好。就是你就是说我个说我一个好，你夸我也是棒我啊，这叫增益棒。佛教中原来就有的增益棒跟减损棒。
啊，
莫忘我
好。莫忘我好什么
呢？你说我好已经冤枉我了，我也没开过口，我好在哪儿啊？你说我说的好，你不
是
冤枉
我
了吗？
你说我好不错。
啊？
就是我本来不好，你说我好。
不是的，不是我本来不好。对，就没有一个好和不好。
啊，
你别给我泼脏水了。
对对对。
这个没有一个好不好是吧？
哎呀，你真好，你是个人，你真好，你听着心里啥味儿啊？
就是这么忘
了。咋弄都对，福字啊，福字它也有它的秘的一个用处的，就是说的是。它是就是那种的用树枝啊，或者是用什么那个什么什么毛啊之类的做的那种的一个胆绳子的，胆绳子的东西的话，它有的时候举它也有秘密在的，有秘密在。还有一个你打扫卫生啊也可以用啊，还有一个就是它给你示意，这种的工具就是在古时候都有。还有一个你要赶蚊虫啊之类的，就有这样的。后面呢到禅宗这里呢，就是变成了一种的就是一种说法，一种说法。啊，就是这么说吧，圆圆老人给讲法，那他举起福字就是他在讲法，不一定要举福字的，反正他就有个福字拿着，他拿着这个福字来验人。一般来说的话，珍重就不是好话，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这么说吧，你要自重啊，这个不是好话了啊，珍重啊就不是好话了。礼拜而退有两种情况。一种礼拜呢，就是说的是大多数人他觉得自己明白了，哎呀感谢你啊，这种的礼拜就是那个僧人是迷糊的，这是一类。还有一个礼拜而退呢，就是说的是你坐在这儿你就活该你当老师，本来的话没有一个师也没有一个学人，也没有凡也没有圣，但是你毕竟要开口说法呀，所以说你既然开口说你当老师，我就礼拜你，就是这个礼拜不是好话，是恨，就是这么说吧，礼拜就是说等于是我给了你一棒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就给了你一棒，就是礼拜最毒啊，礼拜最毒，这是明眼人，明眼人是这样。还有一类大部分都是瞎子，他觉得自己听了什么东西得了受益，他就礼拜了，所以他礼拜了之后一般禅师要打他的。
就是真打还是口头打？真有棒子打。
你是不是没吃过苦啊？有的人口头骂你一句，那可比真打你还要难受啊！你是没吃过啥苦什么的？修心中心的人不应该再用真的棒子打了，不要再要个真的棒子了。人家说话就应该能够落到你的心里去改正那些才好。真打假打没有关系，关键是你的妄念少没少。如果你的妄念不少，我斩猫也可以，我斩不了猫，我斩你也可以啊。如果你的妄念少了，我可能一句话，我可能都不用一句话。他不用一句话，他啊就笑了，就没事了，都有可能的。
第二个就是说，他得到了什么，这个应该知道的。那如果是那种的，那应该是他更胜一筹。就是说，他认为他开口说法的是祖师，就是说，我觉得意思是，那不应该吃棒。
那你吃不吃棒他也拜你了，你怎么办吧？你作为老师，你谁让你站在这儿，你就只好受他这个了。就是说当然他也可以吃棒，也可以还他一棒。就是我的意思是，从学生的角度，有一种是明白的，有一种是糊涂的。明白的就是故意骂你的，故意搞老师的，糊涂的就是他认为从老师这儿有所得。所以这两个礼拜老师心里都不是滋味。至于那个明白人他打不打再说吧，他也不再打，有的时候打就是不打，有的时候打就是打，都不一样的。
好像雪峰跟德山是有这个礼拜了。
雪峰跟德山礼拜了，雪峰也确实也不咋地啊。他后来还是在鳌山成道，他自己也说了。但是当时他那个礼拜他还是有一点，当时的时候他至少妄想止住了，但是他的不透彻。他就是说的是就是说从上祖师意吧，就是说到底是什么呀，好像自己没有明白。德山打了他一棒，你说什么呢，你要个什么东西啊，就类似这样的一个语境。然后他就是吓住了，也没有说啥，他可能就是这个时候礼拜了一下，但是他心里头可能还是有一些 自己还是有一些不明白的地儿，所以后来不是在雪山上自己打坐，后来在岩头，岩头也没有打他呀，岩头说了几句话把他给释然了。这个拜不拜没什么呀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事。还有那个打不打也是一样的，有的时候用棒喝雷池，有的时候不用棒喝雷池，都不一定的。心中心一般来说不太用，心中心比较和平和一点，平和一点。他有那个修行的力量，其他的就是老人都说过，我这就是顺水推舟一下。心中心的大部分是自己修，自己修了之后就是一心宗，一心宗。你修了之后，妄想执着少了，妄想执着轻了，妄想执着没了，自然的就相应了。但是你没把握呀，这不修无证咋能行啊？这跟以前没变化咋能行啊？你这个时候不放心，去对一对，哦，原来都是这样，他也无修无证，他也无修无证，诸佛诸祖过去现在未来全无修无证。看看大家还有什么那样的七点七点二十，
还有事儿没？没事，我们就撤了。
早点休息。
好的，
八点还要。